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不希望我们活在灰心和挫败当中，神从来不会错的，但是他不会事事迎合我们的意愿和想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我们已经思想过神能力的很多方面，怎样满足和解决我们在不同情况下的需要。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当我们在感到灰心的时候，神的能力可以怎样帮助我们。一般来说，人在感到灰心和挫败的时候，最常见的反应就是责怪和埋怨，不论是对环境还是对人。我们想，只要对方不这样做，或者是只要环境不是这样，一切就不会这样了。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要提醒我们，外在的环境绝对不是我们感到灰心的原因。那真正令人感到气馁的原因是内在的，是源于里面的。因此，当我们感到灰心的时候，我们得做内心的检视，并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法。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很多时候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我们会踏进一个我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和无法控制的幽谷之中。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会有的及时反应就是感到灰心和挫败，因为我们既没有能力去控制，也不能改变什么，那是一个我们完全不能掌握的环境。在这样的一个幽谷中行走，的确是让人感到沮丧的。有时候这幽谷的经历会很短暂，很快的我们就可以走出来重见天日，但有时候它会持续好一段时间，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大部分人都经历过挫败，知道灰心是什么滋味，那种感觉是无助的，是没有出路的心情，是让人感到最难受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就是，神能够在这样的艰难，这样难以度过的处境中，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而且是超过人所能想象的。神能够给我们说不出来的喜乐和满足，虽然环境依旧没有转变，但是我们内心却能得着满足的平安和喜乐，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在我们思想这个信息之前，有一件事我要提的，就是神容许我们行经一些充满焦虑和让人感到灰心的道路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向我们彰显他的慈爱、温柔和信实，以及他是怎么样的可靠可信。而当我们跨越过这些经历，从困境中出来之后，也许已经是几个月之后，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后，所有让人焦虑的事都告一个段落之后，我们会有一份实在的、说不出来的平安和满足，是我们难以形容的。我很难告诉弟兄姊妹，怎么样去寻觅这份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因为这是神的恩赐，这是神所赐下的。然而，我们如果依着圣经的指示去行，我们就是预备自己去接受神在极大的灰心和沮丧的情况下所要给我们的那份极大的满足和平安。我们要思想神的能力， 怎么样帮助我们胜过自己消沉的情绪？好，首先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的一处经文，我们一起翻开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边所写的书信。保罗是一个绝对知道和明白什么是灰心和沮丧的人，因为他有太多的理由去埋怨，去表现出心中的不满，去诉苦。这是因为保罗是身处在一个他无法改变的逆境当中，而这环境的恶劣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保罗在监狱里写信给腓立比的基督徒，感谢他们过去在他身上所做的，以及现今仍然做的。然后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节到十三节，保罗这样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第四章十节到十三节。好，现在我们再翻开旧约圣经，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十四章。这里有一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就是第二十七节，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好，这里说没有人能废弃神所定的旨意，同样的，也没有人能让神已经伸出的手收回。没有人可以打击神的作为和旨意，也没有人可以让神受到挫败。神的全能是超过一切，无人能够移动他，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是掌管万有和命定万有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谁可以向神施加压力，让神转变或者拦阻神的作为呢？要是你认为，或许你觉得自己是环境之下的牺牲品，是在某人压力之下成为了受害人，那么你一定会感到非常无奈，感到挫败，也感到灰心，因为你不懂得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去回应。但是一旦你认识到神的真实，你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之后，你感到你必须重新校正你对神错误的看法，以及加强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情况就会有戏剧性的转变。因为即使环境依然恶劣，坏透了，糟透了，但是你的感受将会截然不同。我们接下来试着从两方面来看挫败。有些挫败是使我们感到惧怕，能够消耗我们的精力，甚至会毁灭我们。但是另外一种挫败呢，确实能够振奋人的心智。所以谈到挫败，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性质。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保罗的切身经历。我们看看保罗在腓立比书里头的分享，以及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七节的经文。保罗身在牢狱里，在这以前，保罗带着传福音的使命，就是神呼召他以及托付给他的使命，要到各处去宣扬神的名。他是个宣教士，他落实地执行神的工作，忠心传道。可是突然间，他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而被捕，下入监牢。他不能再继续宣教的工作，他不能再探访朋友和弟兄姊妹，也不能跟他们有任何的交往，更不能训练平信徒，造就以及建立教会。保罗可以向神发出这样的质问：神啊，你不是呼召我出来传道吗？你看，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我被关在监牢里，我受了很大的限制。保罗可以有千百个理由去感到灰心和挫败，而且这都是可以理解，也是值得同情的。然而， 保罗在监牢里写信给弟兄姊妹的时候，他竟然安慰弟兄姊妹，叫他们不用担心，因为无论他处在什么情况下，他已经学会了知足。所以即使是被关在监牢里，保罗也没有受挫的感觉，也不感到灰心。要是保罗把心里头所受到的挫折那个经历跟我们感到受挫折的经历一块比较的话，相信我们会感到非常惭愧，因为我们所受的比起保罗所受的根本算不上什么。我们所认为的天大的事情，让我们感到无限挫败，感到灰心无比的事情，在保罗眼中那真是无关重要，是小事一桩。透过保罗的经历，就让我们学习一些重要的功课，并且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首先我们看见挫败这种感觉不是外在环境的问题，而是内在的。意思就是说，某个人或是某个环境是没有办法让我感到灰心或是挫败的，除非我自愿感觉如此，除非我容许这一切来影响我，使我有这样的想法。事实上，挫败感在我们里边是有根源的，它不是在外面，因为外在的人事物影响不了我。很多时候，当人感到灰心和失意，在这个时刻他总会找个人来责怪，又或者我们想尽办法要改变环境。比方说我们心里说呢，如果我能这么做，如果环境可以改变一点，如果某某人他可以这么改变，所以我们心里头有好多的如果以及无数的假设。我们想象，哎呀，情况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恶劣，这样的糟糕，我就不至于如此。如果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如果我不是做生意失败了，要不是我在感情上的道路上有这么多的挫折等等等等。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个时刻我们去想，我们一定会想到很多很多的如果。我们希望环境有所转变，然而让我们了解到挫败感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环境，而是来自于我们的心里。外在的环境只是诱发我们内心一些已经存在的因素，因而一触即发，因为我们里边已经存在着挫败感，而环境不过是导火线而已。当一个人感到灰心和挫败的时候，他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可能说，我健康不好，我厌倦了这份工作，我不喜欢我的老板，我也不喜欢跟我一块儿工作的同事，我不想干了，我不想继续做下去了，我感到灰心透了，我感到厌倦透了，每天我回到公司工作我就感到很不开心，我决定辞职不干了。所以他就做出了辞职的决定。然而如果是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我要辞职这是神的旨意吗？大部分应该不是，因为这个决定基本上是基于外在的因素，因为有太多的不满意、不喜欢、不如意，而我自己做出这个决定。有的时候当人不懂得怎么样处理灰心的情绪、挫败的情绪，他甚至于会选择自杀，他选择寻短，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不懂得处理问题，不懂得面对烦恼。他看自己所经历的，他看看环境和周围的困难，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对付。既然不能改变环境，既然自己做到最好，情况依旧是如此，所以他就会感到没有盼望，他就会萌生轻生的念头。这当然是魔鬼撒旦的诡计，要人自己毁灭自己，要人想到干脆一死百了，永远逃避这个问题，以为死亡可以终结一切。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魔鬼撒旦的谎言。无论如何，不同的人会对困境有不同的反应。好，明白了环境跟周围的人不是我们感到挫败的原因之后，我们跟着要来问的就是，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头一个我要提到的原因就是，人不能接受神所造他的模样。我在说，真正的原因是， 人不能接受神所造他的这般模样，这是他感到挫败和失意的原因。换句话说，他感到不甘愿做人。挫败感其实有深浅之分，有的时候人感到有一点失意，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内心觉得不满足、不称心，但是又说不出原因。不过它的影响比较小，而且往往很容易可以胜过这种感觉。但是另外一层是比较深、比较强的失意感，会影响人的生活各个层面，促使人他的生活变得很不正常，他的行为变得很怪异，有的时候让身边的人也不愿意跟他交往，因为怕感染这种负面的情绪。而这些人也因为要摆脱这种感觉而去求助于其他的人或事物。还有一种最严重的呢，就是会影响到他身体的健康，甚至于他必须到医生那里去求助。当然也许他自己身体真的有毛病，但是大部分治病的原因并不是生理上的问题，而是心理和精神上的问题，是由于他里边有非常非常深的欠缺、挫败、灰心和不满足。比方说，有人他不满意自己天生的样貌，他尽了很大的努力去改善自己的容貌，但却是不能，因此感到非常沮丧。有些人呢，是不满意自己的才干和能力，他看看周围跟人比较，看见别人都可以在很多方面发展所长，挥洒自如。他看看很多人出生背景、他的家世、他所享受的条件都比他好，所以很快能出人头地。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情况，觉得自己出身低贱，没有背景，没有关系，自己一无是处，因此就一直活在沮丧灰心的情况中。又或者有些人际遇不是很好，常常碰到问题，因此终日耿耿于怀，心里非常沮丧，很不满。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希望我们活在灰心和挫败当中，神从来不会错的，但是他不会事事迎合我们的意愿和想法。神不必讨好人，神自有他的主张和主权，他不会受人的摆布和指使，因为神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无论如何，无可否认的，挫败这种感觉是会有深浅之分，有些只是我们不喜欢所在的环境，有些却是我们不喜欢自己。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可能造成人沮丧的原因，就是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在很多人的经历里，他们之所以感到挫败、感到沮丧、感到失意，不管是浅或深，往往都是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正因为不懂得去处理，所以就不能摆脱这些事所带来的阴影和负面的影响。换句话说，他还是背负着这样的包袱生活。当然，最容易和最常见的反应就是不断的埋怨，不断的责怪他人，不断的抱怨环境。哎呀，如果这样，如果那样，环境能够改变，那个事情没有发生，我就可以更好一些。换句话说，他一直是抱怨已经发生不能改变的事情，而不是积极的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问题始终在那儿。这是第二个可能造成人沮丧的原因，他不懂得怎么样处理过去已经发生的事。还有第三个可能导致人产生挫败的原因，就是我们拒绝去处理一些明明知道那不是神旨意的事。这是指现在发生的以及正在经历的事。我们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拒绝去解决它，所以心里头就经常感到失意和沮丧。当然，我们不满意神造我们的模样，我们会感到挫败。我们不去处理过去的事，也同样会感到挫败。同样的，很多人之所以活在沮丧的情绪中，是因为他不愿意去对付现有的一些态度和习惯。他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合神的心意，但是却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对付，不愿意被神塑造。 比方说，一个人心里头充满着仇恨和苦毒，不肯饶恕别人，心里经常想着要报复他人，那么不论他如何努力的生活和工作，结果都是一样，就是感到失意和挫败。神不容许我们心里存有这样的苦毒和恼恨，但如果我们明明知道神的心意，却坚持要保留这些，结果我们心里头一定不能够得着平安，不能得着喜乐，也不能称心如意。此外，人如果心里存着这些苦毒仇恨不肯除去，这其实就是徒然让人增加烦恼，让人沮丧，因为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要证明别人是错的，对自己单单是这种心态，就叫人无法得着真正的满足和快乐。即使我们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聚会，也听很多的道理，我们也敬拜神，但如果内心的苦毒和仇恨一天不肯除去，我们必然一生都活在苦恼当中，不但让自己痛苦，也让周围的人感到痛苦，这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圣经教导我们，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都要从我们中间除去，我们要以恩慈相待，要学习彼此饶恕，这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某些人为了摆脱内心的失意和挫败，他会换个新的环境，搬到别的地方去住，又或者换个新的发型了，换个新的打扮呢，用自己所想到能做的办法来做出多方面的改变。然而这一切终究是于事无补，他仍然感到不快乐，因为问题是出在于他的内心，而不是外在的因素。相反的，我们看到另外一些人，他们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是生活的非常开心，他感到满足，他感到喜乐。但可惜，今天感到失意和挫败的人实在太多了，到处都是。甚至有些人严重到一个地步，必须去看医生，希望医生能够有好的治疗方法，可以让他脱离这样的情绪。但是，医生充其量只能给你打打针呢，或者是开点药方给你吃，但是却不能进到你心灵的深处，给你灵里的帮助，所以效果有限。医生有的时候可以借着药物的功效来治标，但却不能治本。亲爱的弟兄姊妹，离开了神，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去摆脱这种源自于内心的挫败和失意，因为问题的答案是在神那里。今天更可怕的是，很多人拿酒精和药物当作寄托，也有人用其他的办法借着放纵情欲来消愁解闷，但是全都不管用，只会让他更灰心更沮丧，因为知道内心的问题不过是压抑在心灵深处，根本没有除去，也没有解决。事实上，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不管他尝试用什么以为有效的办法，其实是没有效用的。让我分享一个广受欢迎、被神大大使用的传道人的经历。这是他刚开始出来传道时候所经历的。这个传道人可以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从童年时代开始，这个个性就已经显明出来。年轻时候的他奉献自己给主，愿意一生被神使用，做个全职的传道人。于是他很努力地装备自己，心里想，我既然是一个已经奉献的人，我一切呢都要比一般的平信徒更长进，更热心，更积极。所以他很努力地读圣经，很努力地祷告，参与侍奉，在生活和服侍当中都表现得很积极，不容自己半点松懈。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非要证明自己是够的，自己是有能力的，是可以的。后来他进到侍奉的工厂上，这个习惯就更明显了，他凡事都要求做到最好，对于自己有非常高的要求，他很想把最好的献给神，他很想传讲最好的道理，很想把他生命中最好的给神，因此他花很多时间跟神交谈，学习聆听神，学习祷告等候神，无论做什么他务必要求做到最好。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就是如此，他为自己定下非常高的目标，但其实是他永远都达不到的，因为许多时候这个目标是不切实际的。也因此 这个传道人的生活跟表现就越来越钻牛角尖了。比方说，他预备好奖章之后呢，一改再改，一定要改到最完美，改到自己最满意。他要求自己的每一篇讲道都是最完美，是无懈可击的。他也常常自我检讨，在用词上啦，在表现上啦，在语调上啦，在仪态上呢，有没有还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也因此形成了他自以为意的性情。他觉得自己足够取悦神，自己的行为表现是最好的，足够让神满意的。于是他不断地鞭策自己，更多的时间读圣经，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奉献，更多的做见证，无论什么一定要超过平信徒，因为这样才可以让神喜悦满意。很多年来呢，这个传道人都活在这种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之下，结果却很少体会到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他还以为神高高在上，严格地要求他有这样的表现才合格。可是到底要做到怎么样的地步神才满意呢？还可以进步多少呢？这就让他感到困惑了。他付出了一切，在肉身上，在精神上，在心灵上都全力以赴。后来神恩待他，改变了他这种想法。但是我要指出的就是，神其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依靠自己达到完全。相反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晓得我们的有限，神明白我们的过失，神更知道我们的本相。但是他却接纳我们，他爱我们。神要我们活得快乐轻松，享受他所给我们的一切美物。要是我们事事对自己感到不满意，这样的日子是很痛苦很难挨的。而且许多时候我们不明就里的活在消沉灰心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利亚灰心过，保罗灰心过，但是他说，主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使我有盼望。圣灵使我们想起主的恩典，想起神一切的恩惠，也让我们看见在苦难中神所隐藏的美意，更经历到神使人夜间歌唱的真实。求主帮助我们，在感到最灰心的时刻，依靠他的话语，支取他的应许，胜过灰心，用神的应许当作钥匙，打开灰心的监牢，让我们不再选择灰心，而是靠神的恩典，让主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激励我们。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让我们明白活在挫败之下的生活是多么的痛苦。这种感觉能够破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终日好像都活在了乌云之下。如果您依旧有烦恼，那就来在神的面前，请他来帮助我们。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